指挥这个怎么回事？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好吧？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主啊，求你让你的真理的圣灵来到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主啊，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过犯，洗净我们的心思和意念。主啊，我们接下来一个礼拜，我们所有的心思杂念，我们所犯的，所无意中得罪你的，就求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洁净我们，让我们可以心清手洁的来聆听你的真道，因为你的道是圣洁的，所以求主洁净我们的时候，我们才可以领受从你上头来的这样一个的真道。求主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生活的问题。主啊，你洁净我的口，也洁净我们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同感一灵，都是要明白你律法中的奥秘。谢谢主，祝福以下的时间，保守我们网上的现场的一切的平安，感恩赞美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打开圣经来看到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呢是在十一章的箴言的十一章的二十一节到十二章的五节。我有一张大纲已经在你们的身边，你们看到这个这边可以看屏幕那我今天讲的题目呢就是人的愿望。那人的愿望就是所罗门箴言的第三个部分了我们讲完了关于什么人的这个嘴巴是吧，还记得吗？然后又讲完了人的关于这个诚实正直的心心很重要那今天我们来看看那人的愿望，我的梦想我们心所愿的是什么呢？所以今天我要这个主要的主题，大家看到我的中心思想就是要讲所罗门的箴言，透过义人和恶人的愿望一个对比，将来我们呢仰望主基督的人必因求善而得到主所赐的生命与幸福的家庭的一种的恩典那恶人必会因他的诡计被定罪。好，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的经文，希望你能够记下来，在十二章的二节来一起读。善人必蒙耶和华恩惠，设诡计的人耶和华必定他的罪。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为什么十二章二节很重要呢所以这段经文呢只有这一节提到了耶和华，知道吧？这一节提到了 Lord 就是耶和华。 OK， 我们所以有时候要注意这些的结构大家看大纲，我今天的结构可以说是一个很规整的一个对称前面的对称看到清不清楚，也会调一下。我前面呢我们的这个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会讲到一个的择偶的标准，就是什么样的人就像猪鼻子带着金环的女人那下面对应下来的这个择偶的标准是三到五节，说什么样的女人才是才德的女人妇人那中间我们会讲到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些的梦想，包括结婚的梦想、事业的梦想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恶人和义人有什么样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的心愿的成就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OK， 那接下来我们就好好来思考一下好好思考一下。首先我们来来看看这段经文看看这段经文。那你知道在这个很多人在网上就发表着一个的梦想，什么梦想呢？大家知道我有时候这个喜欢去弄一下短视频看看一些的报道那里面讲到就是有一个人在网上很狂妄的说什么，说预言。他说这个科学家，他说嘛也是个预言家，他说未来二十年内人类将可以把纳米机器人这个注入人体的体内，有没有听说过然后就能够使清除你的衰老的细胞甚至也可以把老化的 DNA 都除把它重新的那个改良消除身体的杂质扭转这个衰老的这种的死亡的这个进程过程OK， 那这个人不但很狂妄他还说什么，他说人类将在2029年开始长生之路。现在是多少年呢？ 啊，23年还有几年呢？5年能不能够进入长生之路哈？啊，我不知道。他还说到2045年就真正的实现永生，啊，永生啊，啊，我就看看他这个预言啊，这个愿望能不能实现哈、啊？能不能实现？啊，我们说现在看到疫情这几年的冠状病毒疫情，人类怎么样表现的是不是很厉害？啊，所有人都没有办法，而且面临是嘛如临大敌，到现在为止他们还不能确定有没有消灭掉，啊，是不是啊？多少年呢、啊？这么多年都没搞定，还说人可以实现长生，啊，我就觉得人是非常狂妄的，是不是很狂妄啊？我们中国人也常常有一个梦想，什么梦想？大家都很，中国古人把它归纳为几点呢？3点，他说什么呢？啊，不是，有四个愿望。他说啊，这个久旱逢甘霖，对不对？还有呢，第二个是他乡遇故知啊，第三呢，啊，洞房花烛夜，哎，对，最后就金榜题名时。这个呢，就是很多人都是觉得，哎，要是能实现这四个啊大的这个梦想，就觉得人生无憾了，是不是？所以提到洞房花烛夜。那我们今天就会提到这个娶的这个太太是咋的啊？OK 啊，所以看看你们能不能够实现哈这个梦想哈。我们人生这辈子啊，今天想参加个高考都那么难啊，这个金榜题名 OK 啊很难，我们都是千军万马过来的，是不是啊？摸爬滚打考个大学不容易，那今天我们要实现人生的梦想有多难，你知道吧？好，我看看人的梦想会实现，但是人的梦想也要向上帝交代，这些梦想这些愿望有一天也会带来什么？上帝的审判。你的梦想是什么都要交账，都要交账。好，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结构哈。首先看我们进入到这个所罗门的箴言的这个敬畏神这一方面哈。所以今天我们讲第三个部分哈，啊，第三个部分。好，大家来看看，我喜欢从前面讲到后面，那中间的这个地方就是中心，我之后再讲。我现在看21节到23节，对于12章的3到5节，我会谈到怎么样选对象，哈，这个对象是很重要的哈，这是一个关系到我们的梦想的问题哈，梦想的问题哈。好，大家看这个结构很清楚的，围绕着妇女的美貌，或者叫女人的。或者是不管是女人的美貌或者男人的美貌都可以哈 ，OK， 它代表一个的人的外表和一个人的追求跟一个人的智慧，可不可以兼而得之哈？兼而得之啊，那现在看21节，其实21节到23节是一个交叉结构，它是围绕一个妇女来论证的，围绕一个妇女，你看前面是讲到联姻哈，就是21节讲到联姻。啊，那个23节讲到义人和恶人的愿望，就是梦想，啊，那中间就是围绕着一个娶一个女人是咋样的，是不是啊 ？OK， 啊，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首先看21节，21节说什么？你看，恶人虽然联手，也不免受罚；义人的后裔必得拯救。弟兄姐妹，我们要思想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单独把它拿出来，一定要跟这个家庭和你的婚姻有关系，明白了吗？啊，你不要说，哎呀，这个恶人联手，恶人联什么手呢？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恶人虽然手牵着手，虽然力量跟力量的联合，虽然权势跟权势的联合，但他们的联合导致什么呢？导致他们不会清白无辜，不免受罚。也就是说，他们这种联合既然不会被免罪 unpunished， 就是告诉你说不能免去刑法，不能说他没有罪。有一天他要怎么样？他要影响下一代，影响下一代啊！所以他们联手是有报应的啊，有报应的啊！但是后面讲到，按这个义人的后裔，他们生养的后代，他们的婚姻关系，他们的结合，他们结婚，他们联合是怎么样？是到后裔得到拯救啊！这就告诉你，按照上帝标准生活的这些好人，这些义人，按神的标准，按这本圣经的标准来生活的这些人呢，会怎么样呢？他们就要怎么样联合在一起啊？联合在一起啊！啊，联合在一起做什么呢？ 联合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婚姻就是信上帝的人与信上帝的人联合，他们恶人是不信的与不信的联合。 OK， 明白这个道理吗？他们所生的后代就会完全被得到救赎，逃避灾难，逃避灾难。好，为什么呢？往下面来看啊，下面这个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一人的心愿尽得好处，恶人的指望自甘愤怒。啊，这里告诉我们说啊，为什么子孙都会被拯救？我们说按照上帝标准生活的人，义人，他的子孙就会被拯救呢？因为他们的梦想是什么？他们的心愿是什么？尽得好处。这个尽得好处说他是愿意去渴慕，希望他们的乐趣在哪里呢？我们说好人作为一个按上帝标准生活的人，像我们基督徒，他们的心愿是什么呢？他们的梦想是什么呢？他们的乐趣是什么呢？那个 desire 啊，那个乐趣，不是钱财，不是名利，不是地位，不是吃喝玩乐啊，不是为了这个这些东西，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这个好处。这个好处就是告诉我们是良善的东西，美好的东西，公平的东西，很符合上帝的那种标准的东西。那他追求这个，不损人利己哈，一切以荣神益人为出发点。那这样的人怎么样呢？这样的人他们的指望啊，就会怎么样？哇，完全的美好，完全的美好，没有任何的问题哈。但是恶人的指望，我们说讲过了哈，这个指望就是一根绳子啊，他们是救命稻草。恶人的救命稻草是什么？恶人救命稻草是指望着他们的期待，他们的梦想将带来什么？愤怒。那和愤怒是什么呢？就是说是不但是上帝要对他发怒，而且人也会对他有怒气啊。我们说自高自大，引起别人的羡慕嫉妒恨啊，明白这个意思吗？好，明白这个意思哈。因为涌出强烈的感情，因为这个人太张扬了，因为他们的婚礼联手，他们的联手的婚姻是可以说大排场。你有没有看见恶人那些暴发户摆这个酒席会摆的怎么样？摆的从这个村头到那个村头，他们会开着那个车子，就最好的名车一字排开，对不对？他们所有请的客人宾客都是不是名人就是政客，他们要请那些有钱人来参加，名人来参加，他们联手，他们的婚姻是门当户对，你有钱我有权，是不是？他们很狂妄，是不是？他们的婚礼是非常嚣张的啊，非常嚣张的，一挣就是上百万，一挣就是上亿，是不是啊？这些人会导致什么？自甘什么？愤怒啊！我告诉你，你太狂了，婚礼铺张浪费，人尽皆知，有钱呐，太有钱了，太有排场了啊，这个不得了。结婚对象是有钱有势啊，中间会告诉你，你娶到的是什么？来，我们一起念一下这个二十二节哈。来，妇女美貌而未见时，就如同金环戴在猪鼻子上。哦，这头猪啊，这个有个这个金环。啊，这个最好看的就是那个金子了哈，那个猪真的是不咋地哈，不咋地哈。我们是这样看，这样联姻，这样的联姻看到什么，弟兄姐妹？这样的联姻是看外表、看美貌、看排场，是不是？啊，所以导致什么？他金耳环、金项圈、金鼻环、金指环。金腰带，对不对？金菠萝，脚上也是金的金脚环，所有都是这个啊，真是很厉害。戴在一只猪的鼻子上，戴在一只猪的鼻子上，鼻子就代表怒气。鼻子越长就越怒，越有怒气哈、啊。鼻子啊，很厉害，代表着怒气。这个女人，这个妻子美丽漂亮，这个男人很俊美，很潇洒，郎才女貌。金童玉女，非常优雅，非常美好，是不是啊？但是所有这些美好不好？弟兄姐妹，美貌好不好？美貌好不好？好，我也喜欢看美貌的，知道吗？ 我也喜欢去爱慕这个帅，这个潇洒，但是老了也没办法，是不是？美貌不是不好，我们这个人追求美是从上帝来的一种美的追求，不是不好，但是你不要过分哦，啊，你美的过分了，自恋了就不行了啊，自恋就不行了。他是说美貌而无见识。我希望你是啊，这个有才又有貌哈、啊，这个又有道德又有水平啊，这个好，这个好。但是告诉我们这里告诉我们说，没见识，没见识的意思是说他对上帝对真理不感兴趣，他觉得这个不，他缺乏一种公正的判断力，他缺乏一种的品尝，就是对智慧的向往。他喜欢要的是世上的那些赚钱的东西，发财的东西，名气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就像是金环怎么样戴在了猪鼻子上了，没有用了。好了，我们来看这一段的分析。从这个21节到23节，猪就是猪，对不对？是不是弟兄姐妹？猪就是猪。猪是怎样的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猪就是猪啊，猪呢你怎么弄它它都是猪，对不对啊？你就养一个宠物猪，你把它放出去它照样是在泥里面滚，它不会说我好干净我爱干净，不会的，猪的本性就是这样的。所以不论外表怎么打扮，涂脂抹粉配上名车名包名装饰，所有都是名的，整个身体整个开的车衣食住行都是名牌的，但是猪就是猪啊 ，OK， 所以说他只是没有见识，你跟他一接触就知道他的整个的感觉，就让人感觉到就是没有办法，因为他改变不了他的本性。猪就是洗干净的身子就回到泥巴里面去滚，猪就是用所有猪鼻子去拱那些的臭烘烘的东西。你养过猪没有？我就养过猪啊，家里养的猪呢，你无论这个鼻子洗得多干净，它都拱得是黑黑的。啊，就是那么脏，明白了吗？冲干净了，他又到哪里滚？所以我们说，他们再贵重的东西，再名牌，也会弄脏的，弟兄姐妹，也会弄脏的。所以最后说，你找这样的对象，你讲这样的排场，你讲这样才貌、外表的东西，那与这样的人结婚，与这样的人在一起联姻，你觉得结果会怎么样呢？我们说结果会怎么样呢？所以我们说择偶的标准决定了我们这个的梦想。你的梦想是不是要发财？对不对？你的梦想是不是我要赚100万？你的梦想是不是我要赚1亿？你的梦想我要大 house？ 你的梦想是不是我要开名车？我要成为出名的人？我要怎么样要出名？你是不是这样的梦想？如果你这样的梦想的话，你不长见识，你就是外表的东西，外表的东西，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相信这些东西无法改变你的命运。弟兄姐妹，如果你有美貌有才气有什么都有，但是没见识，就等是一头猪啊。 OK， 猪等着被人宰杀，是不是？猪是没用的。所以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已经摆脱了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辖制，我们是一个干净的人，我们不要再像猪一样回去再滚，我们不要像他们一样再去注重外表。当然外表你平常只要过得去就好了，你真正的气质我不是看你外表，我是看你的才能，我是看你的智慧，你处理问题的方式，这个是你的魅力，不是你的外貌。外貌是会逆反的。例如我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我发现我太太就不咋地，但是呢她有一种东西要吸引我，什么才，她的那个智慧，她处理问题的方式，她为人咋地，他不是贪财的人，他不是整天都带着金晃晃的那种，不是的。我不找这样对象，这样对象我要找个猪，你知道吧？我不找猪啊，我也是一样的。虽然我很穷困潦倒，但是我太太看到我是什么，是有骨气的，我是有梦想的，明白了吗？没有梦想的人呢，哎呀，胡混，哎，找一个什么是高富帅，找一个什么富婆嫁给他啊，娶他就行了。这些东西没有用，你知道吗？没有用。你真的婚姻的基础最终的结果就是讲排场，讲排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什么，我们选什么朋友，我们交什么对象，决定了我们的价值，决定了我们后代的价值。所以你如何，你的后代也如何，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 为这个美貌和金钱去讲大排场呢？但是我们心里还是会不舒服。我们一起看的经文为什么会不舒服啊？啊，这个确实是不舒服。我们一起看看，你看诗篇三十七篇一到二十五节来看，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割下，又如青草快枯干。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从未见过一人背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这句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很多人是为那些啊很坏的人倒很发财，很有钱，还长寿，还肥胖，还享受，我们会觉得不舒服。我辛辛苦苦工作，我倒不如他们。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想法？你会看到人家穿金戴银的，你会很不平衡，是不是？啊，是，这些恶人应该该死啊！为什么他们像猪鼻子一样带着个这东西，他还活那么好，是不是？啊，所以你怎么样呢？我告诉你，他们是像草一样的，很快就有报应。我告诉你，今天是春天到夏天了哈，很快就会什么季节，都秋天了，秋天落叶就落了，再到冬天的时候，草都怎么样，枯干了。弟兄姐妹，等一会嘛，再等几个月嘛。哎呀，我等不了，我现在就要这个草枯干。我说弟兄姐妹不要这样，它有它的规律性。恶人受报，那个猪鼻子的那个金环，你不要管它嘛，它迟早会被这个东西被扯掉的嘛，是不是？啊，你放心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哈，你千万不要羡慕嫉妒恨，这就是你对那些的暴发户，对那些的啊所谓有钱人不要产生态度，他们有他们的结局，对不对？你不要选这种对象，你不要跟他们一样追捧这种有钱啊。 OK， 哦，这就是我们说义人是很重要的。好，接下来看下面三到五节对应，上面是选择一个，不要选那没有见识的美貌的女人或者男人，哦，不要选，因为他就像个猪，是不是？那下面怎么样呢？三到五节告诉我们，那我选什么呢？我选谁呢？啊，下面告诉你啊，这个三到五节说啊，第三节你看，这里也是一个交叉结构，中间是一个才德的妇人和一个愚羞的妇人啊，你看到哈，第三节说，人靠恶行不能坚立，义人的根必不动摇。我看见这种经文，大家没来思考，人的根基很重要，对不对？你怎么样暴发户也好，我告诉你，我看你怎么样，就看你的根基。这里有一个祷告的心，他说：“唯愿这个人靠恶行不能够坚立。”这是有一个祈愿式的一个修饰的手法。他说：“祈愿那些靠着邪恶犯罪的人，他们不能够坚持到底，他们不能够。”啊，建立他们的事业，建立他们的家庭，但愿他们都会怎么样？都会跌倒。这是上帝对他们的发出的预言。就这些人，所有在上帝眼中，我愿你跌倒，我不会愿你坚立的啊，我不会愿你永远强壮的哈。所以靠外表、靠美貌、靠钱财，没有智慧的人是没有稳定的根基的，他们的根基不对啊，他们整个的短暂的这些。所有都是暴发户，他们的观念，他们的根基啊！我告诉你，过几年就显出来。所以很多人说，我们联合这个公司，不是现在很多人在买那些公司吗？变成个大公司吗？他们为了上市吞并啊，把人家的公司，把人家那些的名牌都把它吞并掉吗？有没有联合起来？这个联合起来，他们的手段是什么呢？他们靠恶行来作证的，壮大他们的帝国，经济帝国、政治帝国，他们是这样做的，弟兄姐妹。所以我劝大家思想一下，中国有没有名牌在世界上？有没有名牌？这个名牌一直可以很多年都不倒的，有没有？有没有？啊，你能不能找出来？啊，我们说要做百年企业，容不容易？这个根基很重要啊，弟兄姐妹，他们是。靠这种吞并的状态，我垄断你的状态，买到你来弄，所以他们一上市之后就会变得很嚣张，很嚣张啊！这是帝国，你看到好多人都讲，现在看以前是上百亿的，现在突然就倒闭了，啊，这个事情在中国是很多的，对不对？啊，很多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是靠恶行来发家的，靠恶行来建立家庭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你的根基很重要，根基做什么，你的上面就能建多高的楼。所以义人靠什么来看？ 义人的根是不会动摇的。义人的根呢，还不会，他做事一定要做得很精。义人的家庭，婚姻家庭有什么呀？有神的法律，有神的话做根基。他会用神的话来建立家庭，对不对？他会用神的话来建立公司，建立他的事业，这个很重要哦。这个根基是动不了的哈。所以有的信徒呢，很多时候我们不用圣经来，我当然有很多基督徒说我是基督徒啊，我是基督徒企业家，我就问他，你们有没有用圣经建立企业，用圣经的方式来经营企业和家庭，用圣经的方式来搞政治，来搞经济，有没有？没有嘛。所以这些人不是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是靠神的话语来建立一个不动摇的根。我们说你的房子是建在沙土上呢，是风吹雨淋然后水冲它的房子就怎么样倒塌了，但你的房子建立在磐石上，那你的房子风吹雨淋水冲会不会倒？不会倒的。无论这个世界有多少灾难，你的生意照样好，你的家庭照样站立。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你的根基会不会动摇，你建房子是建在哪里。 OK 好吧，好，还不清楚，来下面看为什么他们的恶行，为什么的义人的根不能动摇呢？下面来我们看第五节。第五节说义人的思念，又讲到他的梦想了哈。义人的思念是什么？公平。恶人的计谋就是一种诡诈。这里告诉我们很正确的说，他的思念，他的计谋决定他的根，他的根。你看义人想什么？义人整天想的是什么？弟兄姐妹，整天想的都是什么？公平啊，弟兄姐妹。他整天计划的、筹划的、梦想的、设计的每个意念，都在实现一个公平公正。上帝喜欢什么？上帝不喜欢什么？所以这样的话呢，那他的就是公平。所以公平的人很少，用一种 judgment 或者叫按照一个 law 或者叫是 words 非常有价值的，就是一个神的律法来按照这个来做的事情哈，这叫上帝的价值。那什么是真正的价值和公义呢？每天都在想，弟兄姐妹，你们在想什么？你做每一件事有没有想过这个公平吗？这个是公义吗？这个能不能做？是不是啊？这个女人该不该要？那个男人该不该跟她谈恋爱？跟她建立家庭？你要思想嘛，弟兄姐妹，你不思想，你那个脑子就会慢慢退化，就变猪脑子，知道吗？就猪鼻子就不好了。 OK， 我当然不是说说我们不应该这样哈，而是说我们要小心，可能有一天就会这样。好了，那恶人的计谋为什么是诡诈呢？他们的计谋，他们的那个救命稻草是什么？恶人所施行的每一天的救命稻草就是谋略，就是36计走为上计，就是各种各样的社会的各种的道理，他们会用到他们的生活中，也很厉害。他们会用各种的 advice，就是别人的建议，例如啊，马云建立你怎么样，啊，乔布斯建立你怎么样，啊，然后啊，奥克菲勒建立你怎么样，反正比尔盖茨建议你怎么样，你听到很多人的建议啊，名人建议，但这些建议是来自什么？来自什么？弟兄姐妹要思想哈。OK， 所以它是一种的诡诈和欺骗，就我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把人的钱塞到自己袋里面来，这是一种诡诈。这是一种夺取，谁厉害谁就是帝国，谁厉害谁就是老大。 OK， 其实这会带来一种狡猾，带来一种背信弃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啊，今天我们做人是不是这样的？例如我们跟人约好了啊，我们啊明天要去哪里，我跟你约好了，结果我跟他约好了，我提前到了，他却迟到，他却不在，那请问我还愿意跟他合作吗？啊，我太太是很不喜欢人家迟到的，我观察她哈，人家迟到了，她就，哎呦，很不耐烦。我说这个人怎么跟他合作？就是一个有事业心的人，有成功的一个标准的人，他会看待这个人，我不跟他合作。如果你的生活行为在每一个细节上，你老是迟到，老是迟到早退，或者哎呀不好意思呀，我很忙啊，哎呀我有各种原因啊，没用。你道歉一次，道歉两次，道歉三次，你就等于一个没有信用的人。最好下次不要再出这个事情。我自从去那个教会讲道，我唯一一次迟到就是被堵在那个路上，我就讲道之前我就说我要做一个悔改的祷告，我立刻跟弟兄姐妹说我迟到了， 我求主赦免我，求弟兄姐妹饶恕我，我就做这个事情，他们就会对我另眼相待，你知道吗？我下次一定不能迟到了哈，记住哈，下次再迟到你就说过的话你就放屁了哈。 OK， 不行，这人不守信用。弟兄姐妹，你的成功，你的根基就在这个小事上可以看出你的为人。切记，你做人一定要这方面，你失信了你就是一个诡诈的人，你无论做什么以后都可能没有机会了，可能就没机会了哈。不是说你没机会，而是说你可能别人不再信你了，可能再建立信任要很长的时间，是这个道理哈。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弟兄姐妹，我们对神要守信用。请问你跟老板约好了你会敢迟到吗？啊，老板说我炒你鱿鱼，我不给你钱，你怎么办呢？啊，你说你跟人家约好了，跟总统说我想见你，他说哎我很忙，总统不好意思我不去了，啊，那你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每一次我们对别人呢都要守信用，对老板守信用，对客户守信用，对你的同事守信用，对你的儿女，对你的亲人也守信用，那你的人生就从此就根基。啊 ，OK， 感谢神，我不喜欢再多说，你们都知道了，都不好意思了哈。求主帮助我们一起来努力，好不好？哦，我们一定不能成为一个这样的人，我们要悔改，我们要诚信，我们要公平，我们在上帝面前要做一个真正的守信用的人，好不好？好了，那这样的人会怎么样呢？会娶到好老婆，会嫁个好老公啊。来看，我们一起念一下这个第四节，来，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宜修的妇人如同朽烂在她丈夫的骨中。啊，如果我们这样一个的话呢，我们就会遇到真正才德的妇人。弟兄们，什么叫才德的妇人？解释一下，才德的妇人就是说，哇，这里讲到一个军队，这里讲到我们说什么是叫才德，才德就代表一个军队，代表一个 power， 一个能力，一个财富，一个美德，一个勇士。哇，一个军队很厉害哦，要有纪律，有组织，有团队合作精神，这个叫才德。才德就是说，哎呀，他做出来的事情就是那么让人服气佩服，非常愿意去跟随他。才德的妇人啊，我就愿意跟在我太太的后面，为什么？他去买东西我就跟着后面提袋子，他去逛街我就跟着后面，这样。有人说，哇，这个男人没出息，我就是欣赏他，他就是我的什么皇冠，我带着这个太太这个皇冠金光闪闪够了啊。当然他不能过分对我，是不是啊？他会尊重我，哎呀你看我老公多好，哎呀真的是愿意爱妻子，为他付出代价，陪他去逛街，忍声吞气，这就是我们愿意去做这个事情。弟兄姐妹，你要尊重男人，尊重对方，好不好？这个冠冕就是说你会成为一个人上人，你会成为一个国王哦，是这样的哈啊！求主帮助我们，如果你的根基好，你的王冠就带着金光闪闪，你如果不好，你就带这个猪鼻子上面，猪鼻子带个金耳环就惨了啊。 OK， 求主帮助我们，对不对？好，为什么说这个啊，宜修的妇人，你说宜修的妇人就是告诉我们说他是行事羞耻的，他的这个羞愧失望单言，老是爱迟到早退，老是不守信用，叫做宜修，让人羞愧的妇人，就像朽烂在她丈夫的骨中。好，我们先来看看经文哈，来一起念一下这个创世纪二章二十三节，为什么叫骨中哈？来，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上帝造人的时候先造谁？男人，造了一个男人，等男人睡死了，上帝就是他的骨头里面，从这个肋骨哈、胸膛这个地方，保护心脏的地方，保护心肺的地方，把这个肋骨取出来，再造一个女人。你说女人的地位高不高？女人不是脚骨头，女人不是头骨头，女人不是指头，女人是什么？男人的这个肋骨，保护他的心，保护他的肺，至关重要的那个肋骨。哎呀，是心爱的东西，是不是？如果这个女人经常的爱钱，爱的要命，天天为了钱虚荣的要死，像个猪鼻子一样戴着个金耳环，那我就这个心肺就痛得要死了，我就完了，就没有人保护我了，是不是？所以是这个意思哈，弟兄姐妹。所以上帝造女人是为了什么？帮助男人成就大事。感谢神。 所以有一个谦卑的女人，就有一个谦卑的丈夫，就有谦卑的女人，有一个愿意服侍配合丈夫的人，那么就有一个真正好的家庭。弟兄姐妹，好的家庭，请问弟兄姐妹，世上存不存在绝对合得来的夫妻？存在绝对合得来的恋爱的对象，有没有？没有啊，弟兄姐妹，你不要太完美了，不要，我们试一下婚吧，我们试一试，住一段时间，彼此过一个生活，看合不合适。不要去试，没有任何东西是合适的，弟兄姐妹，在你没有信耶稣之前，对不对？你呢就要改变你自己，对不对？你知道没有信主之前，你娶了个老，你嫁给一个老公，你娶了一个太太，其实他们是不信主的。你信了主之后怎么办呢？你不要去讨厌他，你应该像一个有才德的女人一样的去把他吸引回来。OK， 好不好啊？我们说现在合得来的夫妻不一定将来合得来，现在合得来的事情不等于所有的事情都合得来。OK， 啊，幸福的家庭关键不是说，哎呀，我们合不合适？幸福的家庭关键是什么？哎，对，你能不能去成就对方，去影响，用你的根基，用你的圣经的能力，活出圣经，让他知道你是一个守信用的人。你不要说，老公，你等我是应该的，我要你等我啊，你这里等等我，我就是要你等我啊，等我才有价值。No， 你要守信用。对不对？你要做事要有原则，对不对？现在的问题就是你继续的要追求美德，而不是美貌了。你们两个结婚了，迟早会黄脸婆，明白了吗？你活了多少岁去整形也不行，不要整形了，整得难看，那个皮都掉了，歪了哈，不行的，那难看的，保不住的。你应该增强你的魅力，你不要以貌取人，你要以智慧取人。以你的智慧、公义、正直，你成为一个有美德的、才德的女人，有能力的女人，让他知道，我跟你看，我做事就是公平的，我爱你，但是我有自己的一个的生活的这个美的东西，这叫魅力。弟兄姐妹，回归圣经就永远是不是梦想，是真正的把梦想活出来。 OK， 所以弟兄姐妹，我盼望你们真的有娶啊，嫁一个好丈夫。现在没有好丈夫，就用你的行动去改变他，让他以你为好，让他以你为荣，而不是在微信上说，你看我多好啊，你看我多美啊。那男人如果他爱上另外一个女人，你怎么吸引他都不会看你一眼，不会看你的，知道吧？因为他有喜欢的人了，你再也不是他的那个了。所以我们说，有好的这种品格，有好的梦想，你的外貌、权势，这种金钱决定不了。OK， 好，最后我们看到中间的部分，中间才是我们要来思想的，就是说，那这些人啊，善人和恶人，他们的梦想会不会啊，这会不会审判呢？是好的还是坏的呢？为什么有的人梦想上帝祝福，为什么有的梦想被定罪呢？哦，我做梦也有罪，我做个梦想也有罪。弟兄姐妹，现在想想，你有什么梦想？你的梦想将要决定你的未来，决定你的人品，决定你找什么样的家庭。OK， 好，现在我们看这个平行结构，整个的平行结构24节到12章2节，它是一个平行结构。平行来看两边，重点在两边。好，我们现在看第一个啊，这样的家庭，弟兄姐妹，这样的有家庭，如果你娶了个好太太，她就喜欢帮助人。所以你看第一节说什么？有施善的就更增添，有吝啬过度的就会什么？贫穷，弟兄姐妹，会贫穷哈，弟兄姐妹，啊，我们可以看见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道理，有人一直愿意施舍，一直愿意把钱散出去给有需要的人，而不是自己抱在家里啊，守财奴，不是的，他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给出去，那这加倍的上帝就赐福给他，让他不断的增添，不断的增添，有的还要嫁给他，没有的也要把他有的夺走，是这个意思哈。啊，所以有才智的人他就可以分给更多人，因为他有才能管理这个财务，他知道给多少，他知道给出去的东西怎么给，他知道挑选谁该给谁不该给。有的人说，哎呀，我看到旁边一个好可怜啊，躺在地上，我就给他钱。弟兄姐妹，有时候这个人就在骗人，怎么办呢？你怎么分辨呢？所以弟兄姐妹，给出去的人是有智慧的， 愿意施舍的人是有施舍的智慧，他就会增添。但是你如果吝啬的话，弟兄姐妹，吝啬就是说我限制自己，我什么都不做，一而再再而三的阻止自己去奉献，明明看到有需要也不动手。哎呀，我现在经济很困难的，我现在家里缺钱的，所以不能给呀、啊。给出去了我现在就穷了，我就一顿饭我就给出去了，哎呀多吃亏啊。所以你考虑一阻止就成为吝惜过度了，你吝惜过度，圣灵就不再感动你了，你就阻止他，你就不再去帮助别人，一而再再而三就缺乏了这种的叫做啊，就永远会感觉到缺钱，我缺钱。所以弟兄姐妹，是不是这个状况？你要好好反省一下哈。好，对应下来我们看到啊，我最后再讲这个最后第二节啊，我现在先来讲二十五节。那二十五节说，这样的人，喜欢施舍的人会得到什么？喜欢施舍的人一定是什么人？弟兄姐妹，喜欢施舍就是喜欢什么样的人？就会愿意怎么样？愿意祝福的人。好，我们先来看看，来念一下二十五节。来，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好，接下来看，一起念十二章一节。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所以一个愿意施舍的人会喜欢什么呢？弟兄姐妹，愿意祝福别人，对不对啊？愿意学习。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喜爱施舍的人，喜欢祝福别人的人，喜欢赠送礼物给别人的人，他就会变得越来越肥美，越来越滋润，叫 refresh。 他不断的说，哎呦，我又感觉到今天跟明天不一样，我每天都是新的。他会不会说，哎呦，我昨天做的事情好后悔呀、啊，我后来好忧愁啊，我现在活的不是个人啊，我喝酒啊，我晕倒啊，哈，整天麻醉啊，哈，啊，这样的人就不能 refresh， 他永远在旧的里边。所以我们说这种人就会慢慢就变得就是怎么样，就会不会得滋润，那个皮肤啊老是干干的，对，没有这种美哈，那种滋润，那种滋润没有了哈，弟兄姐妹，变得更美，他滋润别人，自己也滋润，他把自己的智慧和能力、金钱分给别人，分散给别人，教导别人，经验分享给别人，他越来越得到自己的教导，他越来越丰满，他越来越有信心。 OK， 为什么？来看下面，他说喜爱管教就喜爱知识。所以一个愿意施舍的人不但很丰润哦，很滋润哦，而且他们会喜欢学知识。弟兄姐妹看到，喜爱管教，喜欢被训练、被责罚、被管教，叫 instruction 或者 correction 或者叫 discipline， 被人家 rebuke， 就是经常被人，哎，你责备我很好啊，你骂我，你说我提意见非常好，我愿意接受啊，对不对啊？这样的越施舍，他就越有经验，越有经验就越喜爱知识，越喜爱知识就越有洞察力，越有洞察力哇，什么事情都分辨对与错，哎呀，这个该做，这个不该做，这个要放弃，这个应该 say no， 这个是一个 say yes， 对不对？哇，这样的人，弟兄姐妹，就喜爱知识。可是那恨恶责备的人，天天说你为什么责备我？我有的是钱，我很成功啊！你看现在我都成功，我一个大公司，我在上市了。哎呀，我现在我的丈夫多有钱呢，我出外就名牌包，我开车也名牌车，我住的是大 house， 我多成功啊！这些人就会变成什么呀？猪鼻子，就变成猪。那猪就戴这个金耳环啊，也觉得自己很成功，是不是？永远不学东西，就是畜类，畜生的不如啊，畜生的不如，这就是愚昧无知，像野蛮人，像那些野兽一样的生活。他们就是这些恨恶责备的。OK， 再次强调，往后面看，那施舍和吝啬的人会导致什么？弟兄姐妹，施舍和吝啬，施舍会带来什么？不施舍，吝啬的人会带来什么？好，来看中间，他是会带来咒诅和祝福。别人会怎么样对你？好，你看这时候二十五节说，囤粮不卖的人必咒诅他，情愿出卖的人必为他祝福。好，现在接下来你看对应下来三十一节，看报应，来一起念。看哪，一人在世尚且受报，何况恶人和罪人呢？弟兄姐妹，一个愿意帮助别人的又愿意学习的人，别人是愿意什么？祝福他。哇，真好。这个吝啬的人怎么想呢？天天说，哎呀，我要梦想赚大钱，我要梦想这个囤粮，现在灾难来了我要囤绿豆，现在灾难来了我要囤口罩，现在战争来了我要囤那个粮食啊，枪炮啊，这些东西囤起来啊，所有的东西都囤，然后那个粮价就哇蹭蹭蹭往上涨， 那个油价蹭蹭蹭往上涨，是不是啊？这个战争导致各种的物价飞涨啊，对不对？很多人就赚这个钱，赚这个钱，发灾难财，发战争财，有没有？这个人会怎么样？弟兄姐妹，囤粮不卖的人会怎么样？骂他，家里哇大把的东西不卖出去，就囤到那里，就为了那个价格升高，缺不缺德呀？这些人是不是啊？缺不缺德呀？所以他骂上帝就审判他，上帝就会发怒，因为有人骂，有人咒诅他，上帝就开始动手啊。所以那些奸商为利润出卖良心的，人民必咒诅他，这样的咒诅透过神就降临在他身上。但是你愿意出卖的人，就为了祝福，例如灾难来了，我们去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他们很缺乏，例如口罩，哎呀好了，口罩是没有啊，来我给你，我送给你，免费送给你们，就是为了防御嘛，对不对？为了做这些好事嘛，啊，不赚钱嘛，赚什么钱？哦，是没有钱了，大家没粮食吃了，我把我粮仓打开来帮助你们。这些就是情愿出卖的人，吃亏就自己赚不到钱也要帮助人，这就是善良的人，这就是上帝的讲的义人啊，义人。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规律，弟兄姐妹，义人有义报，恶人有什么？有恶报。所以这叫看呐、啊，上面的问题，咒诅和祝福都是因为你的梦想，都是你所想的导致你的未来。所以义人在世尚且受报，我们做义人的在世上有没有回报？有，是不是？请问你做好事有没有回报？当然一定会有的啦，啊，只是可能看到的东西好像不太明显。但是有时候义人还被怎么样？被惩罚，这个不要去看它，要看长远一点。看长远一点，我们的受报是上帝那里的报应，不是世上给我们的报应。上帝有一天说，好，你在世上吃亏了，我有一天完全还给你，就这么简单。过十年之后，这个义人突然就兴起来了，哈 ，OK， 哈，恶人和罪人，那这样的坏人呢，一定会受报的，你放心，只是时候没到，是不是？很多的时候，弟兄们，我们都会对这个世界失望，很多的时候我们对恶人不受报很不平衡，我们觉得神啊，为什么有世界有这么的不公平？所以暂时，弟兄姐妹，记住，暂时这些恶人很嚣张，暂时这些人的梦想得逞，暂时这些人赚大钱，但是永远逃不出上帝的时间。我刚才说过了，到了冬天，所有的草都会枯黄，对不对？到了夏天啊，所有的一切啊，都可以看到它的变化。所以每一天，你看看这个天气，看看这个世界，就知道原来报应在身。好了，那我们看看这有什么影响呢？弟兄姐妹，为何会受报呢？因为你求什么就收什么，你种什么就什么得什么，所以你的心很重要。来，恳切求善的就得恩惠，唯独求恶的恶必临到他身上，看见了吗？就是说寻找的就必寻见，抠门的就给你什么开门，所以你求什么就得什么，你求善求一切都是好的，上帝的标准越来越，人就越来越有盼望，那你就会得到上帝给你的越来越多的祝福。你的整个气质，你的整个的外貌，哪怕你年纪大了，人老珠黄了，还是充满了气质啊，让你感觉哇，这个人并不是很难看的，是不是？他有气质啊，这个就是求什么就得什么，上帝就给你。好了，唯独求恶的那个恶就跟他追他，我们说追一个人最难，但是这个恶呢，就喜欢追一个人追着跑，有感情，那你跑到哪我就跟着你的啦，啊，这个就是恶。恶是我跟你谈恋爱，那个恶是我跟在后面，你怎么样甩不掉我，你甩不到我啊，你甩不掉我。所以恶是一个跟随你的，这用一个情感动词，他说他是跟随你，跟你有感情，这个恶跟你有感情，你甩也甩不掉，这就是恶必临到他。但是呢，你看了种什么又得什么，对不对？姐妹，一人所结的果子是什么东西？生命树。弟兄姐妹，生命树是什么啊？生命树是什么？生命树就是伊甸园里消失的那一棵生命树。亚当夏娃犯罪了，被赶出伊甸园，从此吃不到什么生命树了，没有了，没有生命树了，怎么办？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为你成为生命树，你信耶稣，你就会结出果子，十二样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对不对？仁爱、喜乐、和平、信实、温柔、节制，都结出来这个果子，这叫生命。 有生命的人才能够得到别人的拥护和跟随啊！求主帮助我们，求什么就得什么，种什么就收什么，这就是上帝的标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感谢神啊！我们要求什么呢？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求什么？义人求善，求智慧；恶人求财富，求美貌，是不是啊？最后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来看啊，讲出一个的最大的家庭问题。来看28节和29节，依靠财务抢夺财产的会有什么后果？啊，有钱嘛，很成功嘛，家里有问题。你看，依仗自己财务的必跌倒，义人必发旺如青叶；扰害己家了，必承受清风；愚昧人做慧心人的仆人。30年河东，30年河西，是什么原因？啊，我们说倚仗自己财物的一定会怎么样？失败，一定是像那个猪鼻子一样的，一定会失败。啊 ，OK， 啊，我们说义人就会越来越长，那个青越来越旺，栽在溪水旁，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会结果子，然后呢，哎呀，叶子也不枯干，哎呀，每天都是充满了盼望，那个叶子绿绿的，从来没有黄过哈，非常好，因为上帝用水来灌溉它。哎，这些恶人怎么样？扰害己家，扰害己家是什么？自相残杀。恶人的家庭是怎么样？弟兄姐妹，恶人的家庭最后会怎么样？他们彼此争家产，彼此在家里搞内乱，把水搅浑，激起内斗，叫扰乱分家产。哇，这个人财产越多，你看新闻里面好多人都是争家产，是不是？只要这个富翁一死掉，他的后代就怎么样？来抢啊！哇，这个长子要继承不行，小儿子要起来杀掉长子，对不对？啊，小儿子不行，女儿把他们的家人又杀掉，女儿又来争，对不对？啊，所以他们之间充满着各样的矛盾，搅乱自己的家庭，将会继承什么财富、房子、车子、公司、女子、男子等等 ？No， 他们继承的是什么？清风。他们所夺来的这些财产最后变成一阵风，到了第二代第三代，富不过什么？富不过三代，甚至富不过二代。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抢来的，他们彼此是争斗得来的家族。有钱人家最后承受的美貌啊，干嘛呀，财富啊，最后就变成清风，被人甩或者甩别人，是这样的啊。所以愚昧人有一天呢，他就成为别人的奴仆。只要有智慧的人，我们说有一天你这个公司做得再大，还是要跟那些智慧人做家奴，你要为我打工，明白意思吗？我盼望你们是做正的人，有一天别人来服侍你，而不是你现在羡慕他。 OK， 感谢神。好，我们最后一段经文大家一起来念，中心的中心一起来念，来，二节，
善人必因耶和华的恩惠，设诡计的人耶和华必定他的罪。
啊，感谢主，这段经文告诉了我什么
很重要的道理。
善人，只要你把这个美貌把财富都放下，不要去追求这个，不要去追求外表的东西，不要追求世上那些梦想，而不要说哎呀，我一定要金榜题名啊，我一定要是什么什么，刚才我们前面提到那几个的啊，古人的总结，对不对啊？这个多好啊，梦想多好啊，是不是？但是我告诉你，善人必应要蒙耶和华的恩惠，而你设立诡计去得到的，有一天就被定罪。就说你的梦想是一种罪恶的梦想，而不是一种健康的梦想，一定会失败。哦，一定会失败。所以我们追求良善、美好、福乐、天国智慧的叫善人，按上帝标准生活的人叫善人、好人，是这个意思啊。然后透过装备，透过我们不断的去装备，把自己装备起来，生产，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反馈，不断的去帮助别人，自己吸收很多很多，越来越成长，我们就变得上帝给我们一个重要的祝福，就是你是上帝所宠爱的宠儿，你要成为上帝的宠儿 favor， 上帝很爱你，就是对你好，怎么的，就是对你好啊！感谢神啊！上帝对我好不好？是不是？我现在终于认识到，我以前追求美貌， 我想追求那些名誉地位，想做歌唱家，搞各种关系，用金钱，用美貌啊，想娶一个太太，有钱人啊，想拥有很多的财富，想干各种的享受。我告诉你，那个东西就是一个噩梦，噩梦。哎，我现在呢，感谢神，我愿意做一个善人啊！我现在突然感觉到，我不用去争，都来了，都给我了。我本来没那么有能力的，我就知道。这个太太会持家啊 ，OK， 啊，我会去有梦想，是不是？我做梦，太太执行，你明白吗？哇，我们两个配合，天衣无缝啊！现在我们都很好，不缺啊！啊，虽然说我不那个，但是上帝供养我们，我就得到上帝的 favor， 非常好。我明白上帝让我做什么。好了，恶设诡计的人，耶和华就会定他的罪啊！弟兄姐妹，一直梦想着美貌发财，又吝啬，又有阴谋诡计，私欲骄傲恶念，各种的计谋，什么都想这样，又不守信用，那最后呢，他的愿望就变成了罪，罪就是死，罪就是死亡。 OK， 好，感谢神啊！我们最后来看这段经文，你看这段经文啊，你看哥林多后书5:10-12说，因为我们众人必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一起来念，个人按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你们，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良心里也是显明的。所以这种报应是上帝说的，或善或恶的梦想都要受报。所以请问你们现在的梦想是什么？是金钱吗？是发财吗？是出人头地吗？不要去想那些东西，这些都会受报的哈。好了，那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妻子呢？我们怎样做一个丈夫呢？那是我们彼得前书3:1-17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理，也可以因为你的品行被感化过来。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的先生不来教会聚会不要紧啊，是不是？你只要好好的去听道行道，你的品行就可以改变你的另一半，你不要担心啊，不要担心。你看，记住哈，你不要像猪一样的做鼻子。这里讲到说，你们不要以外面的，一起来念来，不要以外面的变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里面存着长久的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其宝贵的。弟兄姐妹，不要外表太去注重这种金银财宝的了，不要太打扮，只要好看就可以了，不要过于浓妆艳抹，知道吧？不需要追求，女孩子只要稍微打扮一下，有气质就是很美的啊啊！不要去追求那种东西哈。一般那些男人喜欢看你很艳丽的那些男人，千万不要信他啊，他肯定是看外表的哈啊！你看，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因为主看顾一人，唯独行恶的，神向他们俩变脸。好，感谢神。所以最后我们怎么样啊？鼓励大家啊，一定要来怎么样？一定要来追求善，是吧？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啊，来用一首诗歌作为我们的祷告哈、啊。我们盼望都是追求公平和公义啊，不要去追求那些世上的虚荣，好吧 ？OK。所以约翰福音说，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作为一个礼物赐给我们。这样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很多人呢就以为，哎呀，耶稣啊，上帝啊，你真的太小气了啊！我这个耶稣跟我又没有关系，为什么不让我又有钱又有财又有美貌呢？既可以得到天国，又可以得到地上所有的东西，那多好啊，是不是？财富也多啊，享受也多，还可以得到上帝的福音，去天堂，多美啊，对不对？你不要这样想，弟兄姐妹，这样的话你就不能明白上帝的旨意了啊、上帝的受苦是为你成为人上人，上帝让你受苦要培训你成为一个高贵的以后王位的继承人。 OK， 好吧、啊、所以耶稣来不是要审判世人，乃是要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就要被定罪、啊、所以因为你选择上帝儿子的名，就会走向向善的路。你不选择，你选择世上的美貌、才华、俊美、财富，你就会成为一个罪人，走向灭亡，啊！求主帮助我们哈！所以大家一起站起来，好吧？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我盼望你成为一个好妻子，成为一个好丈夫，啊啊！幸福的家庭是怎样来的呢？就是我们改变自己。 我们自己要用神的道来成为我们的生命的根基，好不好？啊，谦卑在主的面前，把我们的梦想放在哪里？放在上帝那里。你不要自己去做梦，你那个梦很难实现的啊，你那个梦会大打折扣的。小孩子们看约瑟的故事，约瑟从小做梦，他的所有的哥哥，他的爸爸妈妈都向他下拜，多好啊！可是他就被他兄弟给卖到埃及去做奴隶，做了十几二十年，然后才成为埃及的宰相，是这个意思哈。哦，弟兄姐妹，所有的梦想都是这样的。所以今天你相不相信2029年能实现永生？相不相信这个梦好不好？相不相信2045年永生可以完全成为现实？可不可以？不行，不行哈，不行，因为这些是恶人。所有做这个梦的人，做这个美梦的人，他不追求良善，不传福音，他就是一个吸引你去让他消费的人。你永远被他牵着鼻子走，这叫诡诈的人。OK， 好吧，好，我们一起来唱歌。你的愿望是什么？来，我们一起来唱啊。
这是我的心愿，耶稣早知道。每天我向主歌唱，恩典真奇妙。虽然经过多少苦也乐逍遥。相伴笑看那碧波和潮声，
唯愿
唯愿主的公平如大水滚滚，唯愿主的公义如江河滔滔，唯愿敬畏主的人同心合一祷告。
感谢主，让我们追求公平公义的生活。我们知道很难，因为世上有很多的诱惑，很多的成功之道。但是让我们看清楚，这个世界其实充满了各样的欲望，充满各样的贪婪，充满各样的吝啬。他们对神，对创造万物的宇宙创造者不愿意感恩，对于为他们舍命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也不愿意来信靠他，所以他们就被定罪，贪图世上的享受。主啊，我们不要这样的梦想，我们要的梦想就是要唯愿地上都是神的旨意，所有人听见这个福音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感谢主赐给我们公正公平的心，从此被你所眷顾。感谢神，赞美主。我们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